这个大家的分享哈，都会非常棒哈，特别是在丽丽分享的那一段她的心历路程，怎么样子走上3927哈，她的这些细节，我知道一些了，当然没有知道像今天她讲的这么的这样的细节哈，实际上她走了很多不同的路，好，她用她今天的见证。实际上就把江妈妈这一卷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六讲，他就讲到了用这三个方法来验证神在他里面的感动。好，他实际上他对这个3927他就讲了很多的故事，他一直虽说不懵懵懂懂，但他一直有感动，神都一直在用各样的方式去带领他，这就是他里面的感动，遇到了什么事啊，看到了什么呀，又是那些细节哈。所以呢，当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用圣经的经文一出现的里面，他里面就开始有喜乐，这是一种印证，相互的印证。他的里面，你看他来3927，绝对不是谁发了个预言，他就跑来了。好，那样的话站立不住的，因为神在里面一直的帮助他，一直的教导他。好，用神的话语，好，他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好，就去自己那样的理所当然去那样的哦，而且是有环境的印证，他用这种三种，刚江妈妈在这篇里面讲的三种的方式来印证神如何把他带领到内在生活，这个在我们3927啊，实际上他以前也跟我讲过，说他的这个牧师要他怎么怎么样啊，后来我是这样的，我一般实际上我很珍惜我的同工，但是呢我觉得神却在我的前面，在我之上，所以我常常就问他们，就说嘿，你去仰望神，如果神把你带走的，那我就只好祝福你，好，不，我不会强制把谁强制在这里，但是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有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好，你好好去仰望，好，他就真正的好好去仰望，好，最后知道他真的是神在他的身上，就是在3927的心意。实际上他自己里面在这个仰望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挣扎的时候，因为3927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在一起，所以罪人在一起也会有各样的矛盾冲突，也有的人有震荡，环境的震荡，他那个时候是这个就是彷徨过，徘徊过，我都知道，好，我也知道他都徘徊过，但是呢他里面他就一直就也是不离开，他就在那里在那背后服侍啊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在徘徊，好，他在徘徊，但他就一直去诚诚实实的到神的面前去仰望，说我能做什么，所以他就在后面去能够尽力的帮助这个家。实际上3927这个家并不是我个人的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而是真正的神把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这里来，好，所以他就是诚诚其实的去仰望，最终神，好，就他这个，当他愿意诚实的顺服去仰望的时候，神就会让他越来越清楚。所以他到了现在，他就跟我讲，他说现在是任何的人和事物都没有让我回，没有办法让我回头。好，即使这个他想也到现在的教会有些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教会的那个牧者不是太认同我们3927哈，那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给他说一些，就是核心同工甚至牧者都会说一些话语，就会让他很难过。好，有时候难过的时候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今天很难过。”他就跟我讲了。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互相的，有时候彼此的安慰了。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说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好，我也会把我的情况，我也会告诉他哈。好，这就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以及神的话语以及环境的印证，哪怕我们遇到的挫折，我们继续依靠神的恩典，一直坚持到底。好，所以这也是江妈妈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你仰望了以后，你要不要一直坚持到底，而不是说哎呀，我有震荡了，我有麻烦了，那我就忽是忽非，见风使舵。这就成那个，这样的话，如果是忽是忽非，见风使舵，那么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 巴兰的弯曲，那以后的结局也会像巴兰一样，就是那么惨。好，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这江妈妈在这几篇信息里面都讲到说，你要把握一个原则哈，就是当你里面有感动，好，那你继续往这走的时候，你又发现呢还有蛮多的挣扎，好，跟你的这个肉体不是太复合的哈，那这个很可能就是从神来的。比方他在走这条路3927，他虽说是诶神都他这个也是把他带来啊，也是让他看知道他在坐在电脑前面去服侍啊，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当旁边风言风语在讲的时候，你能够坚持下去吗？你因为有时候做人来说，哎呀就算了嘛，就是反正就是随波逐流是最好的，旁边也不会给你压力，别人也不会说你，也不会怎么样。那但是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会让肉体舒服，但是呢却不是从神来的。神从神来的常常是里面有感动，但是呢我们肉体是否舒服有时候还会有挣扎。好，那如果呢就是如果的感动是天跟天然人的喜好非常吻合，说哎呀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把你捧得高高的，让你舒舒服服的坐着花轿，好像被抬入天堂的那种味道，那么你就要查验一下，说这样的感动到底是不是从神来，要站住，将翅膀垂下，不用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人的聪明，这都是江妈妈一直在教导的。好，那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下，就说神说话的方式哈，那也就是这次江妈妈讲到过的哈。那第一个方式就是说圣经的话语，好，神实际上会借着超自然来开启，来对我们讲话，好，也就是把那个道，所谓的道就是 logos， 好，变成开启，开启就是 rhema， 好，那就是所开启的真理。好，是支持，也支持很这个与这个圣经的文字是达成一致的，是和谐的。所以圣经会印证我们所听的声音是不是从神而来。好，就像那个丽丽都讲到说，哎，有人哎为他祷告，说他坐在电脑前服侍，好，他里面也开始他愿意奉献给神。好，那一步步的往上面去走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开始给他一句句的话，一句句的话，有的甚至是从圣经里面就跳出来的，好，就是这样一句话出几个字出来，所以圣经会印证我们听的声音。好，这个是因为是都是圣灵和圣经，这个时候是一致的。好，那当然圣经并没有教我们说，哎，这个你到3927呢，还是在你实体教会服侍，他并没有直接的告诉他你要这，圣经没有办法这样告诉他，但是呢圣经却教导他里面的智慧。好，他里面的智慧，当你去服侍，比方说你在实体教会服侍，好，那再到3927服侍，那这个时候你圣灵会在你里面去印证，因为教会的服侍也是神的事工，也非常好，好，也那3927的服侍也是神的事工，也非常好，那你怎么样子确认到底哪一个服事是神让你做的呢？这个的话有时候圣经不一定能够真的是能够有一句话说啊，走3927电脑，那个时候还没电脑啊。好，那当然神就会借着你里面的智慧，他教导你智慧。好，那教导你智慧有时候会给圣经的话语，好，就像刚才丽丽讲的，哎，圣经的话就会一个个的出来，他会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在这个来3927的时候也是这道照样也是类似的情况。好，那我在那个牧主先锋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我在那个地方服侍，做了小家长，后来又做了区长。好，完了以后我在这个行政上面也有很多的服侍哈，那给这个主日专门搞这个文字的，这个当时专门跟江牧师做这个这个文他的讲道，我们都把它整理出来哈，那我是做负责人哈，我在安排大家怎么做哈，那完了有 PowerPoint 的那个团队也是我在负责哈，所以就是蛮多的事情哈。那但是呢 我里面就是有一个，当我做教会的事情我也很认真，但是我里面就是缺乏一种热情，而且这个热情会越来越消失。但是我回到网上呢，我的热情是越来越增长。好，特别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里面开始就是开始有一个这个发着火啊，里面有火，你知道吗？这个是只有我自己会知道，我里面会知道，这个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他会知道你，让你知道哪个是让你里面点起你的热火。好，那现实教会的服事呢，我就会越来越看到有很多的人可以代替我那些服事，慢慢的代替，而且他们比我做得更好，他们在那个上面更有这个更有热情。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 PowerPoint 我也把它转给一个年轻人，然后把这个文字呢我也把它也交出去哈，我也把它交出去。那我就后来我就是也不做了哈，我就因为焦妈妈他们也会说，哎，这个好像他们跟我说不需要了，就说这个，哎呀，这个文字就一个这个不需要嘛，不需要文字嘛，这个让大家直接听录音就好，这是他们后来跟我讲的。后来我也觉得说，哎，这些也慢慢的印证这些我的这种服事在我的实体教会越来越不需要了，而且或者是别人代替我就会更好了。这些是环境慢慢的印证跟我里面的感动越来越成为一致。好，所以这个成为一致了以后，所以呢，那所以这就是我圣经在里面教导我，这就是感动。好，这个感动你的负担，然后人问你说有没有负担呢？所以为什么说负担？你有的地方你负担就是越来越没了，就到了最后旁边你不仅你的负担没了，完了旁边人也告诉你你不必做了。我的常常很多服事不是我自己说我不要做的，到后来都是说，哎，这个大家都是那觉得说这个服事有你没有好像都无所谓，很可能旁边的人做得更好。好像这种时候的话，我就慢慢的放下，我就是知道神让我放下这边，然后往上的，好，那我就开始就越来越多哈，就越来越多。那到了后来呢，到现在的话，我就是完全在这个实体教会没有服事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感动。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圣经的话语突然在我们的心中变得活起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开启。有时候是读的时候那几个字跳出来，有的时候呢是你在做事的时候突然圣经的某一个字某一些话语就从你的心里面跳出来。所以在这篇信息里面，江妈妈讲到很多她如何仰望她在来圣荷西这个做这个做拓荒，还是怎么圣经是怎么在她的里面这个变得活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一定要明白很熟悉圣经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来到3927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只是每天晚上来到这里只是跟我等候神一下，然后其他的都不做，然后呢还跟我们讲说我们3927只等候神没有其他的，实际上这是大错特错。我一直在鼓励大家，我们3927一直要做一个全面的操练，我们的灵修好，生活非常重要，读经每天的读经很重要。好，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用圣经的话语来开启你。好，就像刚才有个姐妹说，哎呀，我就是每次去聚会的时候啊，好像就火点一下，然后聚会还没结束我的火就熄了。好，就是在家里就是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怎么样啊。这就是因为一个是我们没有读神的话语，再一个就是我们与圣灵没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与圣灵相交。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那圣经圣灵是不是圣灵在讲话，还是你自己的心里在讲话，你分别不清楚，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都在圣经的里面。好，所以就是这样。好，那就是所以圣经，你熟悉圣经的话语会保护我们不落入一个欺骗的谎言当中。因为我有时候很有些看到弟兄姐妹上来的，有一个姐妹天天跟我写一大堆她的异梦，说她的说是异梦了。后来我就跟她说了一句，我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我就天天在做梦。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是乱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你梦了以后你也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对神完全不了解。好，所以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好不好？好，那这就是圣经的话语。第一个，这个是神说话的方式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就讲到的里面的智慧和平安。神的话语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里面要有一个平安作为印证。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好像甚至是那个，甚至这个这次的 Rosa 她也在做见证，说她有时候常常觉得她里面有好几个声音在打架。那你觉得哪一个声音今次从神来的呢？因为你里面常常有一个肉体和一个灵，好，灵的生命，好，两个就在讲话。我自己都会觉得，在有的一个说，哎，这个你要这样这样的，另外一个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就两个就在做两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自己的肉体常常可想要什么，我们很可能我们的天然倾向就是那个啊，这个地我要去，就是我天然的喜好嘛。那我们有时候就很希望那个是神的声音，其实不一定。所以当我们是天然人喜好一致的时候，我们停一停，我们一定要寻求里面内里的平安，最后才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寻求的是一个里面的智慧，里面的平安。这个没有寻到这个的时候，你最好是不要动。就像这个荣教士就说，如果里面没有声音，或者是你里面没有平安要去做，那你就最好就不要做，就像在那里停留，把这个翅膀垂下来，安静一下，再想一想神，再继续询问。因为有时候询问有些事情不是马上会有回答，你就像莉莉刚才就是她也觉得糊里糊涂的，好，这个对于这个神到底怎么带领她，她只是按照你里面感动一步步的走，她最后才明白说，哦，原来神让她来到3927就是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而且在这里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这里来服侍。所以他在我们3927的服侍非常多，但那个上海小家他不光是三个小家，就搞了两个，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哈，他这个一直都兴旺发达，然后他现在这个早上的敬拜团队他也来管，其他的杂不拉事就是别人不管的事他都管了，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跟我讲说，哎呀，就是你就是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然后呢没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他都上。好，现在又是怎么搞什么录音呢、啊、那个剪辑啊怎么样子，好，就是在那个地方又反正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要插一手齁。这就是一个有呼召的人，他的里面就是他就是觉得这个是他的家，哪个地方的时候他都要插一脚哈。这个好，这个就是他越做的时候里面越有喜乐，而且里面越有平安，这就是神的带领哈。因为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仅仅是只遇到一个困境啊，需要帮助啊，有这个这样很不容易的时候，说这个时候，哎呀，神啊，你快快告诉我呀，我现在很难受啊，你告诉我呀，可是我什么呢还是听不见。我这是有一个小家的一个姐妹，好多年都不来，她才偶尔啊两年没来，她突然出现了，她就来问我一些事情。我说你是不会遇到问题你不会来吧？哎呀，对呀，所以我还是搞不清楚是这个是神的旨意啊。后来我就跟她讲哈，我说你如果不在哪个地方委身下，她就到处跑，教会里面从哪里跑。我常常问她，我说你现在还在哪个教会？她现在又在哪里？她讲的那些牧师我都不知道啊。过两天她又会变哈。我就说你累不累啊？我说你到哪个地方这个。安静下来，这个委身一个教会，不要在这到处乱跑了。你要否则到乱不好，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要，因为是你都一直在用你自己的聪明，完了以后这个翅膀乱飞哈，就是那个像麻雀一样，啊，赶快跑啊，赶快跑，像这个无头的苍蝇哈，就到处乱蹦哈，没有目标。好，那你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你要听到神的声音，他那天又跟我问我说，那你说怎么样子，你们现在在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也跟你们听了，所以我还是不明白。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如果不去这个 遵他而行，每天去好好的去灵修，好好的去听信息，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好，在大事小事上都去寻求神的旨意。你怎么可能在有大的事情上面，好，你就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跟我今天讲他的一个困难，我说你告诉我到底是个什么大的困难。好，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跟他的小孩子的一个问题哈。他小孩很喜欢做 model 哈，做这个模特，他说我很不喜欢他做模特，所以我们俩就吵起来，就干起来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那你实际上你就有点操控，做模特的话，如果是他的经验，他说啊，可不是，可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我说那应该是他去仰望他要不要做模特，他要不要怎么样，他是因为是他的前途。我们做父母的，他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就是蛮大年龄了。好，所以我说做父母的这个时候只能做跟他做朋友，你不能说去仰望一个神的心意，然后用这个神的话去压他。好，那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他说你是不是到哪去学过这个如何教养孩童这个青少年这方面的这个辅导？我说什么都没听过。因为实际上圣灵，我就跟他讲说，圣灵在你的里面会给你一个智慧的带领。好，我说你好好回家以后跟你的女儿做朋友，不要再用神的话语去压他，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用一个自由哈，叫好，关于这个自由哈，我就想这个额外的说几句哈。好，因为今天是5月4号，对不对？五四百年纪念哈。那我就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民主与科学，对不对？民主，好，实际上它的民主的根本的关键是讲到一个自由。好，自由是因为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自由意志，所以人为什么要追求民主？好，追求一个民主，因为这个是所有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包，就是爱情哈、啊、和这个那个，就是这个生命哈、啊，连为了自由的故啊，两者都可以抛哈、啊。好，所以这个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尊贵。我们的荣耀，好，是应该是谁都不能夺走的。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他们长大了，你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就像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一样，你一定不要夺走。好，神给人一个有什么？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只要他长大了，长大成熟了，那你就一定要让他自己去发现。好，你可以在旁边引导他啊，并不是说那个你不可以管他。好，那就像我的引导，我有时候会对我的儿子会有一些要求哈。那比方说我的引导，比方刚刚大学毕业，我很希望他考研究生。好，他跟我讲他不要，他要去工作。好，那后来我说好，那你就去工作。他刚刚开始呢，他工作他也这也不这也闲那也闲哈，那个就是眼高手低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人就是要自立，我要你去读书，你不读哈，那你我就是限你在一个月之内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你到麦当劳去这个去考这个考这个做面汉堡包都可以啊，你不要手高眼低，只要找个工作。好，因为他毕业以后，我就停止了他的每个月的津贴哈、啊，生活津贴我就没给他了。我说你要自立，所以像这些你可以去引导他，但是我绝不强迫他，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好，那他就发现，哎，工作了，他工作几年以后，他就发现真的我过去讲的是对的。所以他就开始好好的去读嘉义，好好的怎么自己去申请学校，所以自己去读，所以他到最后还是按照我原来教他的那么去走。但是我为什么让他去，但是我却不去夺走他的自由意志，我是引导，做父母的去引导，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即使是科学，神让我们有科学，科学是好的，实际上因为你在科学中你可以发现有神，特别你是读去学医学生物，你就生物科学，你就会发现这个根本不可能是进化来的， 更不可能是就是这么随意怎么样子突然一个人就长出来的啊，也不是这样的，也人根本就不是猴子变的哈、啊。那我们跟猴子一样，那是两码事儿哈、啊。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在争的时候说啊，这个人就是这个进化论，怎么让他相信？我说好吧，那我就这样吧，那就是你的祖宗跟我的祖宗不一样。你是祖宗，那你的祖宗是猴子啊，那我的祖宗呢？那我是神所造的。好，我们的祖先不一样，我们就不谈了。我们的祖宗不一样，我就不谈了。好，就这样的，我就跟他不，就是因为科学人，我们人就为什么五四精神在这个青年里面人里面一直都很火，是什么？就是因为科。民主与科学里面讲到的是一个自由，人都渴望自由，好，那人，所以人就是不会被人洗脑的。你要是把一个东西，你轻蔑去，你哪怕是宗教的那个信仰，你要去为你向你的孩子去洗脑的话，他会远离基督教。好，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夺取他的那个自由的意志的这样啊，你就是要怎么样？你要是不是我不相信神的话，那就惩罚你，就是怎么样，火就烧下来，把你的怎么怎么怎么的。好，这个就会把他们推走，因为人是有一个自由意志，是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而且也不喜欢被掌控，这是人天生里面就有的。好不好？所以呢，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里面的智慧，不要夺走他们的自由意志。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也要把这个恩典给你的孩子，好不好？你要懂得有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他的自由，你不能把他剥夺了。小孩子都很小的时候，你是可以的，因为他太小，他不知道好和坏。但是当他成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自由给他。好，所以我们自己要捍卫自己那个自由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权利和尊严，不要哪怕是就是一个牧者他压你，就说哎，这个他认为你什么是神的旨意。那如果你去仰望神在你里面给你的带领，你可以去跟他分享，但是呢，不要让别人夺去你的这种自由的权利和尊严。好，也不要被洗脑，也不要被掌控，不管他是谁。好，唯一能够掌控我们的是神。好，所以我们要记着这一点点，不被洗脑，不被掌控，就是捍卫神给你的权利和尊严。好，所以特别在末世，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聆听他的声音，只有他的声音，而且他会在你自由的选择当中去带领你，就像他带领江妈妈一样。他即使江妈妈那个时候谈的那个男朋友他非常爱，但是呢，神却是在自由意志当中去带他，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和他好哦。我相信江妈妈她那个时候如果选择和她的男朋友好的话，神也不会惩罚她，神也照样会祝福她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只是他不可能再做像后来的那样，像那个神那样使用江妈妈的那样的一个道路哈，那个道路就会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来哈，我们要如何要明白神的旨意，听到神的声音，是我们不是要需要他的时候，就是困境来的时候才去问一问，平时我们就要学会在凡事上去仰望他。好，这个仇敌会给我们很多莫名其妙的观点，好，我让我们会觉得很有道理，很有逻辑性，而且我们人也很喜欢听，但这不等于从神来的。好，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仇敌为什么是一个谎言之父？他说谎言，你听有时候听不出来的哦。他有时候还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理由。好，那比方说这个让你不要去聚会，说哎呀，这个 这个神不是说要这个爱惜身体吗？爱惜你的这个爱你，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哈，所以你要好好爱惜身体。好，那你今天去聚会啊，太累了啦，你今天太累了，就要家里好好休息一下，你爱惜身体嘛。好，就是让你很喜欢听的。好，那有时候呢，有时候呢，他比方宝宝，他会让你说，哎呀，你是神最爱的宝贝儿子、公主、公子、王子，怎么能够让人家来就是指责你呢？有比方说有些人批评你，好说你的，好批评你啊，直接来跟你批评，好你就说那我是神的王子和王女，你是谁呢？你还没信主呢，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呢？好，所以像仇敌就会给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然后就告诉你说，哎呀，你已经有恩典了啦。完了以后你也不用认罪悔改啦，耶稣都已经都承担了，所以你平常犯罪你随便犯罪啦。所以仇敌常常把神的话语他就改变一点点，如果你真正的不是寻求神的心意的话，你就会被他骗哦，你会觉得说，哎，很有道理，是的呀，是的呀，那对啊对啊，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承担了，所以好像你犯了罪，你也不用再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成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福音就是这样去，他就是把神的话把它改一下，好，或者是扩大恩典这一部分，然后把另外一个部分就把它消灭掉，好，就是把神，所以就是改变这一点点，让我们，因为这些观点会让我们感觉非常好，都是恩典呐。我们再也不用对付老我啦，你的老我可以大大的，你是公子和王女啊，谁能够说你呢？好，所以就这样，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但是有一点，就是当你这样，你发现你里面的平安越来越没有了，因为你这样子一个骄傲膨胀，然后呢，当你的骄傲一定恶果，恶树一定会结出恶果。好，当你骄傲之后，你一定会做接触恶果，你就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因为过分骄傲嘛，谁说你都不能听。好，那这样的话，你老板也不会喜欢你，然后非信主的人也不喜欢你。好，那个信主的人也会发现，哎，你这个人真的很难相处，哎，那个很难相处。好，所以呢，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在你要寻求里面的平安，而且要让这个我们里面的平安，而且要跟神的话语也要对齐。我们里面的平安，有些时候有些平安常常是一个假平安哈。那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这个我以前我们我。我辅导过一个姐妹哈，她那个姐妹呢，她刚刚生了孩子，她生了孩子以后，她在家里呢，她就是她因为一去教会呢，那小孩就会哭啊闹啊，她就觉得很麻烦哈，她就很麻烦，然后呢，她就在家里就待了半年，就不去聚会。好，那我有一次我就到她家里去看她，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哎，我也等候神呐、啊，神给我平安呐、啊，让我不要去聚会，所以我里面也有平安呢、啊。后来我看他就笑了一下，我说你这个里面的平安是假平安，因为圣经里面说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停止聚会，这个是在这个停止聚会的话，并不是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你旁边没有教会，旁边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大家都在压制基督徒，你也找不到教会，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可以在网上啊或一个这样，但是你旁边你在美国到处都是教会。好，那个时候后来我就把他大骂了一顿，就是你这个话绝对不是从神来，他听了也好生气哦，我说你这个平安是假平安，仇敌的欺骗。好，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哎，那个你好不好，这个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区分真假平安，你要看与神的话语对齐，所以刚才他说的那个平安我就说是假平安，因为他跟神的圣经的话语是违背相反的，他在家里半年不去聚会，好，只是抱着小孩，他说他在家里很平安， 好，这不是假的吗？好，所以好，所以就要跟圣经要对齐，神的话语对齐。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最近正好那个时候这个牧主先锋教会正好有一个夏令会，我说你要不要来，至少来一次好不好？他说好，他说我安排一下，他把他的 baby 找让人家去照顾，他就来一堂。他一走进来，哗一下被圣灵充满。好，他出来哟啊，哭的那满脸是泪啊，脸通红的。他就跟我讲说，我被神得着了。他说我这半年中一直活在谎言当中。他说我现在终于回家了。好，他说刘凡，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离开居教会了。他说我不管多困难，我一定要去教会。好，那这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他来到了神的面前，一下子被圣灵充满哈。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需要分别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专门来读神的话语，以及甚至有一些这个，或者是有一些很神感动你要读的一些属灵书籍也可以哈。好，都要，你就是要花些时间。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重要的就是要读，好不好？好，因为神会借着圣经的话语，要来回答你每天要面临的试探和试验。好，就像妈妈在这篇信息里面讲到，神如何借着他读的圣经，好，每天给他话语。好，那当然呢，我们平常还有哈，神好。我们这个同工要处理一下刚这个事情哈，这个网上的那个人哈。好，那神还会做什么？借着这个智慧和我们普通的判断能力来跟我们说话。好，因为并不是，所以我那次也跟我那个姐妹讲，我说你，她说可是我怎么样带我的孩子呢？我怎么样子跟我的小孩讲话呀？我怎么样子？我说这个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common sense 就是普通的判断力。我说普通的判断力，神给你这样的教育哈，我们读圣经以及各样的听到这些，会产生你一个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普通判断力和一个。这种智慧。好，那你每天早上起来上班，那上班的话，那起来上班你要不要说，哎，我要坐着听到神讲话了以后我再上班。上班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好，你要为你的生活，你不能常常要去做寄生虫嘛，你当然要自己要去自己，除非是神呼召你全时间，否则的话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要照顾自己的生活。好，你要去上班。好，早上吃不吃早餐，你要吃什么？好，那这个里面你借着你的智慧的判断，什么东西对你有健康有意义，你就去吃什么，好不好？你就不要再说啊，我今天早上我是吃稀饭馒头呢，我还是吃早上是还是打一个刨冰，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还是煮个鸡蛋，好，你都可以。好，那有人在网上也问我说啊，我那个这个基督徒的有这个吃什么东西有什么忌口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忌口，我说就是你要寻求你里面的智慧和平安，好不好？所以你要寻求你里面的智慧和平安，那你不会去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要吃的都是健康的食物嘛，所以你自己也平常也要研究一下什么是健康食物，好不好？说不要每天早上起来啊，是吃鸡蛋好呢，还是喝稀饭好哈？好，就是这样。所以智慧会在，就说你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判断力以及智慧，会让你在环境当中，在一个情况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好，所以这个普通的判断力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判断力，让我们在实际情况中做出一个对的情况，做一个对的决定。好，而不是这个，而不是说啊，每天坐在那个地方就不动啊，我要等候神，神不告诉我，我早上就不吃饭，那不吃饭，那你就继续等吧，你就继续等吧，因为神真的是把很多的知识教育就是普及哈，很多东西他都告诉你了，都教导你了，好，你就要按照这个判断力去做对的事情，好，那好，很多人。 误以为哈，很多人说，哎呀，那个那不就是个人的聪明吗？我们不是不能依靠我们的聪明吗？以为我所有的判断能力、普通的能力全都消失，成了一个大笨蛋以后，然后呢，神才跟你讲话啊，感觉的那个很属灵。哎呀，我什么都不做，就只要神告诉我，神不告诉我，我就不做啊。本来早上坐在那个地方，你要带你孩子送你啥小孩子去上学，我还讲我要仰望，哎呀，神呐、啊，今天我是不是要送我孩子去上学呢？还是就让他在家里？那、啊、你废话，小孩子当然他是你的责任，你每天早上要给他做早餐，送他去上学，这是你要该做的，你的责任哈。所以你普通的判断力是应该有的哈。那所谓的属灵人呢、啊，并不是成天整天在云端里行走。哎呀，我今天就是坐在那里不做。很多人就是闭着眼睛，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闭着眼睛，然后呢，你要做什么服事哈，他就说啊，还没有神的感动，我再仰望一下。完了以后，你是过一会再回头来，他还坐在那不动。你、啊、看，帮我做的事，我已经忙得很厉害了。哎呀，我再寻求一下神，神没有感动，我就坐在那不动。哎呀，坐着坐着，我就看他像睡着了一样的。实际上，我告诉你，当你什么服事都没有的时候，你在神的家中，对不对？你要挽起袖子来做家事，好，家里的事情都忙得不得了了，你就是什么？看到了，看到需要就是你的呼召，你就马上摆上去就对啦。好，还要做的呢，哎呀，我要听到神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很属灵。我告诉你，很多人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属灵，有他里面的诡诈。有的人就是有的人的天性比较懒，他就喜欢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做，就是别人来服侍他。好，那他呢就坐在那个地方很属灵，说哎呀，我要来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好，就坐在那个地方哈，他什么判断力都没有。你问他什么什么，哎呀，我都把他交给神了，好像他没有大脑似的哈。好，所以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那个这次江妈妈也提到这个巴兰，实际上巴兰他里面有诡诈，但他的话语都很属灵，对不对？他前面神让他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他里面实际上他很像要那个钱，他很贪财，但他又却说了很属灵，说哎呀，神让我已经不可咒诅以色列的神，所以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做，但是我再去一下仰望神。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神改变主意啦，让我能够得到这一笔钱啦，让我去诅咒以色列人啦。所以这个就是他就希望神是是非非哈。所以呢，这种听起来很像属灵哈，很属灵，好，这个行走在那个云端里面，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属灵哈。那我们实际上住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会每天遇到一些真实的问题，需要一些真实的解答。好，我们的答案是要在神的话语中去找，好，或者是要被圣灵开启，神开启我们，圣灵开启我们一些话语，在这个里面去找哈，而不是在这个行走云端里面啊，这个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我就觉得那闭着眼睛好像这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哈，那这个却不是的哈。所以神给我们里面的智慧和普通的判断力，而且神也给我们圣经的话语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守遵行，好不好？好，那。啊，所以真的是，我们是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好，这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告诉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智慧的，好，所以呢，智慧和普通的判断力，所以要连在一起，好，因为有时候，因为智慧，我们要选择做今天的事情，才会对我们明天和将来受益。好，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很多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是有时候不必事事都祷告询问的，而是安静一下，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因为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度过每一日。好，里面有平安，好，觉得这个里面，哎，神感动你，真的是可以去行动起来，你就去行动。 好，不要在那里哈，坐在那个地方哈，总是看到好像看起来很属灵，但是你什么都没做。好，我不觉得那个是神的心意，让你永远在那坐在那，就是在那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的人。刚开始是的，刚开始，因为当我们刚刚开被神得着，神在爱里面让你寻，让你感受到爱的拥抱，爱的滋润。当你越来听神，就说开始追求神的时候，在神的爱的里面满意出来的时候，你是愿意服侍的。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家中的需要，当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插出一步说好，我愿意，好，我愿意，就一个愿意的心。好，好，那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感觉神没有对我们说话，这并不表明神没有带领我们。因为他带领的方式是很多的，是因为神在某些事情上已经信任我们，知道我们有对错是非的判断能力。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呢，就是等候他，看他要不要在某件事情上介入。因为有些事情是你已经开始做了，神已经感动你做这件事情。就像我每天去等候，去带等候神聚会。好，那我从14年到现在，我并不是说我每天都去仰望神，那你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不让我做我就今天就不上来。好，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每天，好，我就按照这个事情进度，我就开始每天做。我哪怕就是今天没有什么感动啊，反正起来跟着你们一起来等候神，在这个集体的恩膏里面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所以呢，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说话，你就是按照你里面神已经信任你做的事情。就像你带领某一个团契，你不能说每一次啊，今天我有感动哈，我就有小家聚会，我明天没有感动，我就有时候有点犯懒嘛，啊，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那算了，我今天我也不去小家聚会了，我也不去干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按照你平常该做的事情，该干嘛你就得转嘛，因为那个是神托付你，那是一个责任心。所以在很多方面，不是有感动你就做，没有感动就不做，你要有一个责任。好，当这个责任会慢慢的，当神假如说他不要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会让你的这个责任，那个担子自然而然的越来越松，而且你也发现这件事情不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这个感动越来越弱，然后呢也有环境的印证。好，旁边的人，你在跟旁边人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对呀，按照你的感动，大家都好像也开始就是这个环境就会为你开路。好，就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点点，我就想讲一下这个关于异梦和异象哈。那异梦和异象，好，这个江妈妈就在这里面讲了，她讲了说，实际上异梦异象神用的不是太多哈，特别在现在的话，并不是。所以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是成天看异象异梦满天飞，但是却不好好的，就是不好好读神的话语。去这个寻求从里面寻求从神来的平安和智慧。所以江妈妈讲的，她讲的那几点，一个是神圣经的话语，再一个寻求里面的智慧的平安，第三个就是环境的印证，它这个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好，那异象异梦是有，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在中间呢，是不是天天都有，不是天天都有，而且不是每天的，一天到晚都做梦哈，偶尔会有一次啊，在偶尔有些，就常常是因为我走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该向东走，该向西走，我不太明白，读了圣经，完了以后，里面的带领也不是太清楚的时候，神是用这个异象异梦的话，给我在里面一个印证。给我一些印证，所以他不是以那个为作为绝对的啊、这个作为绝对的一个带领，就说哎，这个看到了个梦哈、啊，看到一个意象，我就非要这样去做，里面却没有任何里面的感动和这个神的话语，不是这样的，这是把他 你不要把它这个本末倒置哈。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从神来的哦。因为有时候梦很乱，我自己也有做了梦很清楚很乱，但是我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好，那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继续祷告。好，有的时候是神印证我里面长期的一个感动。好，那有的时候并不是，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我自己有这方面的异梦和异象的日记。好，我把它写下来，先写下来。好，那这个因为很多梦是自己做的，很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放在那个地方为这个祷告。我并不是说不把它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管，因为我的确没有明白。好，我就去祷，我就把它放在旁边哈。那因为如果是异梦哈，我刚刚醒来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马上知道梦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而且这个梦呢也不会随便忘记，而且这个梦呢，而且是也许刚刚开始醒来的时候有点模模糊糊，说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不是不完全清楚，但是呢越来越清楚他在讲什么。好，所以这个才叫做异梦。好，并不是说做了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你根本讲了以后你自己不明白，讲给别人听别人更不明白。好，这个是，所以那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好，不要管。所以我们要分辨，要有智慧，还要有平衡。好，不要每天就是异象异梦满天飞，所以也搞不太清楚神到底要对你讲什么。好，如果神借着梦好跟你讲话，或者告诉你什么，我相信你的心一定会有印证。他不可能说哎，讲让你做一个梦你完全不知道是讲指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少的。而梦有时候是，有时候我起来那个梦本来我觉得好像是个乱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就觉得说哦，原来神是让我明白他到底要我做什么。好，是这样的哈，所以你一定要有心，你的心一定要有印证。因为神借着异象和着异梦对人说话，他并不是为了好玩啊，不是让你啊，那个梦也真好玩呐、啊，又是飘到天上，又是下到地上，又是跑到海中，又是好美哈、啊。所以有些人跟我讲，我说哎呀，那你就把它记在心上，感恩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一天到晚做那样的梦，那好像意义不是太大。每天就是飘在天上好美，飘在地上好美，飘在海上好美，好，所以好像是好玩是这样的。神，因为他有时候他做让我们做这些梦，常常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或者生活中的一些方向，或者是这是需要人相信、寻求和询问。好，所以那就像以前哈、哦，那我那个时候刚刚在这个内在生活网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网上该怎么走哈、哦，有时候也觉得好像有时候也会打退堂鼓哈、哦。那我就有一次就做到一个梦，就是梦呢，我就抓着一，就是我在爬山哈、哦，就爬得很辛苦，爬得很辛苦。好，一看地上呢，我的脚离开了这个山，好，我说啊，我就开始大叫，因为你离开了山，我就怕摔死了嘛，我就大叫救命啊！神就说你看天上，就里面有个声音说你看天上，你看天上，我就往天上一看，我就看到我的手抓着一个从天上垂下的一个白色的绳子，所以我的脚离开了地，不是因为飞起来，而是因为我抓在天上的绳子。神就在心里就说，你只要抓在天上的绳子，你就不要看你地上的这个危险。好，那我就后来抓着绳子就飘啊飘啊，我就发现我就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好，后来醒来了以后我都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慢慢的知道神指的是我们往上的路，因为在网上大家都没走过。好，完了以后呢，我走着走着就没路了，就自己在那爬山呐、啊，哎呀，爬山爬得很辛苦，哎呀，这路又没有搞出来，就是崎岖嘛，我在那爬嘛，爬得很崎岖，但是实际上不用的，不用那么爬山这么累，你就只要看着抓着着从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你就可以飞起来。就不用去在地上去爬山啊，着这个道啊，搞那个道啊，根本就不用你用力， 而是神在用力。所以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遇到震荡的时候，我就常常遇到震荡，我第一件事我就跟神说，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遇到这个遇了这个矛盾那个啊，完了又同工或者是有些什么矛盾吵起来了啊，这样我搞不清楚。嘿，神就开始就说你垂下你的翅膀，就像这个江妈妈讲的那节那段经文，就是将你的翅膀垂下，你天然人的聪明都放下，行动力量你都放下，来问神说我该怎么办，我来配合你，神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哈。所以那个神告诉你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好玩，是常常给你一些方向，好，给你让，所以你就要不停的，你人要相信，好，然后去寻求，再去询问，好不好？那异梦给你异梦异象的是神，好，是给我们个人的一个属灵的礼物，好，但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好，我们就不要去跟神跟人去比较，哎呀，你看那个人的意象比较多，我的意象比较少，是不是我不属灵？好，那实际上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特别的，我们有个人特别的呼召，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你不要去比说，哎，那个人好像我们，所以我们得到的所有的礼物，看异梦啊、看异象，做异梦，这些都是神给的礼物，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去比，不要认为谁做了有异梦啊，就一定会是比较属，比我属灵，他都比较会做异梦。我看异象很少哈，好，所以那个里面我一般都是从话语出来哈。好，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也不一样，但是你只要一个认定，说我要认定，我要这个，我就是认定要寻求你的旨意。好，那寻求神的旨意，神就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对你说话，借着神的话，借着环境，好，借着你里面的感动，也会借着异象异梦，好不好？好，那我今天我就讲到这。我到主日的时候呢，我就想讲一下关于这个先知预言哈。这个因为这个神的确这个会告诉我们，就是借着先知哈跟我们讲话。但现在很多人就很希望，就很这个迷信先知啊。这样子把他甚至就把这些都当成了一个，就是就有点像是怎么算命的哈，就是算命给我发个预言吧，好，这样。所以我星期天我就再讲一下关于先知预言，神也借着先知对我们讲话，但是你要怎么去看，是看待这些事情，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假先知也很多，好，那你如何分辨这真假先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今天好，我们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渴望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今天我们来要立志跟神说，神啊，我要放下我个人的意见，放下我个人的行动力，以及我个人的聪明，天然的聪明。我们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习在凡事上我都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的旨意，帮助我，让我在寻求旨意的时候学习与你的话语对齐，学习寻求里面的平安，学习知道如何用环境来印证。神啊，你要来帮助我，因为我渴望遵行你的旨意。圣灵，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你来充满我们的心。神啊，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来祝福我们现在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听信息的弟兄姐妹，将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明白你的旨意。圣灵，你来充满我们的心，我现在已经感受到神温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渴望你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他渴望用他的灵来触摸你。打开你的双手，你就跟圣灵说，圣灵，我领受，我要接受你的圣灵的充满来和浇灌。打开你的手，打开你的心，说，圣灵，你来充满我，释放你的同在在我的里面。神啊，我们爱你，谢谢主，我领受了你的同在。神灵，谢谢你的浇灌，我感受到神圣灵正在触摸我们每一位。跟圣灵说，我要，我还要更多。圣灵，你浇灌我的心，因为我渴望遵行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遵你而行。感受到神的同在正在高摩你，高摩你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看到属灵的事情，跳过外面的现象，看到本质。我也感受到手上有点温，手上暖暖的。圣灵在正在高摩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让你做神的家中的事，事半功倍。谢谢主。领受这恩典，领受这恩典，谢谢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要常常这样子与神这样交相交哈，你就会越来越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否则很多属灵的，特别是这段时间讲那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实际上都在讲灵里面的事情。 好，那你越是这样子与圣灵相交，你就会越来明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晚上再见，继续来等候神。好，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好，我们下个星期一到三，好，那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让神在这段时间这个三天中再加速我们这个里面，好，里面与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加在这个季节更加的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好不好？好，所以你都是刚才手上都有感受了哈，圣灵真的是很强的感动在这个地方，他因为他很喜悦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在寻求他的人，我们才会真正听到神的声音，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的预备自己的心，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来经历神。等候新郎的进食，我也许到这个星期天的主日晚上，我会大致再解释一下啊，星期一你怎么做，好不好？我会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们星期天晚上主日我会讲一讲。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好，这个周末快乐，我们晚上再见。